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我要先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翻到了以后，我来为大家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然后我们跳到第二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然后我们跳到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今天早晨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借着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来认识你，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将你真理的圣灵赐下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一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超级台风，名字叫海燕哈。那么昨天袭击这个菲律宾的中部，那么它的这个狂风暴雨哈，还有像海啸的巨浪重创了菲律宾两个岛，红十字会估计有1200个罹难。那么我今天早上看那个Boston.com， 他说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上达10000人哈。让我们在祷告中纪念这些受苦的人。说到灾难，在加州前几年有一个女人哈，她在 highway 上开车，那么开着开着他就睡着在自己的那个方向盘上面，那这个车子呢就暴冲出去呢，撞到了这个护栏，然后卡在那个护栏，好像卡在这个护栏哦。那他就自己的脚也卡在驾驶座上面，但是那个护栏的地方刚好是一座桥梁哈，所以车子就摇摇欲坠，快要掉下去哈，但是没有掉下去，所以这个新闻立刻惊动了当地所有的这个新闻记者哈，所以有这个直升机去拍哈，那么也有很多救难人员去救，有25个消防队员、警察，还有很多人在那边救啊。那么这电视台就实况转播，但是这个两个半小时的救援的工作当中呢，只要救援的消防队员或是警察哈，想要动一下那个车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啊，她就会尖叫，因为她很怕痛。她每一次救的时候呢，她还清醒着，她就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说：“不要碰，让我自己来。”然后消防队很怕她太痛了哈，所以就碰一下就停一下，碰一下就停一下。所以两个半小时内呢，一直都是没有救出来哈。那么又看着最后这个车子好像快要掉下去了哈，所有看这个新闻转播的人都在旁边问到底救还是不救啊？因为如果真的要救的时候，那个女孩子会痛得要死，但是这个女孩子一直很坚持说不要碰，让我自己来。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他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不救拔天使，而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跟你我有没有关系？其实这是一连串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救？我们有没有危机？我需要被救吗？ 你觉得你需要被救吗？还是你觉得你现在活得不是好好的吗？你到底需不需要被救？天使不被救，耶稣救吧亚伯兰后裔跟你我有没有关系？对很多人来说，除非生命要死了，我们才需要救命恩人。我们没事不需要救命恩人，大多的时候我们希望遇到这个贵人相助，因为贵人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希望没事遇到救命恩人，好像我们快要命快死了。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到教会来，我们不谈恩人，不谈贵人，我们谈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基督教谈的是耶稣基督，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人格特质，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一生，也是关于宣扬耶稣基督的能力和权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同在，是关于他的真理。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如果拿其他宗教跟基督教来比较的话，譬如说我们拿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叫做穆罕默德，他被伊斯兰教的信徒就是穆斯林尊为神的先知，他生于西元570年，那么在他40岁那年，就是西元610年的时候，他在麦加的一个山洞那边，他在那里沉思，那么沉思了许久，在祷告了许久之后呢，根据穆斯林的这个文献记载，他听到了天使加百列，你不要太讶异，这个伊斯兰教很多的先知跟我们天使跟我们基督教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他们的念的名字不一样，一样的名字，加百列。加百列就跟他说，你是真主的使者，祝你平安。那么经过了22年，从那一刻开始，22年的期间呢，加百列不断的向穆罕默德启示，后来穆罕默德的这些被启示的话呢，就传给他的弟子，后来弟子呢就把他编纂成现在的可兰经。那么根据穆斯林他们自己的陈述跟承认，如果那个时候不是穆罕默德接受了天使加百列的启示，而是其他的先知接受了启示的话，写下来可兰经，那么今天伊斯兰教会不会是一模一样？他们的说法是一样的，重点是可兰经是上帝，也就是他们说的真主，透过这个天使加百列所启示下来的。那么你看佛教好了，佛教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这个禅宗，禅宗的祖师叫做达摩祖师，他说他有一次说，你如果在路上看见我，你可以把我杀了。他意思是什么？他是说我这个人并不重要，我所传的这个禅，我所教导的这个道理才是很重要。但是基督教完全不一样，假设今天有一位弟兄，比如说江世明弟兄好了，他今天他可以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第一世纪，他可以把登山宝训一字不差的教导给所有的人，圣经当中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他可以讲出来的话，请问他所传的会跟我们今天所传的这个基督教一样吗？今天的教会跟他如果靠江世明讲登山宝训会一样吗？会不会一样？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这个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谈的不是一种学问，也不是一种道理，我们谈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神，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承受万有也创造了万有，他是神，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世界万有上帝他自己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他洗净了人的罪，他现在就坐在至高至大者就是上帝的右边。这件事情我还是要问大家，这件事情跟今天的你我有没有什么关系？ 对很多人来说，要相信上帝很容易，因为这世界是有一个神，但是要相信这位神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比较难去理解。道成肉身为什么很难理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我们心里头就会觉得，如果他是一位神，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圣洁的神为什么要变成一个有罪的人的样子？很难去理解。如果他是神，他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出现，来拯救我们，不是吗？1960年代刚开始有电视没多久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他们把漫画里头的那个超人拍成了电视剧。那么超人电视剧呢，就在美国的1960年代呢非常的风靡。那么那个电视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现在上 YouTube， 你上去YouTube 打一下这个超人 Superman， 1960年的这个 Superman， 你可以看到他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片呢算是黑白的，他会说这个超人简介，这个超人来自外星，他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他有非常仁爱慈祥的心，想要救人，所以呢只要有困难他会来救，而且他要维持这个世界的正义。那么演这个超人那个时候的这个演员叫做George Reeves， 我们把它中文把它翻成乔治瑞夫好了。那么乔治瑞夫呢，有一天他就为了要为这个超人电视剧去亮相宣传，他到 Macy 百货，在 Macy 百货见很多人在那边签名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12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呢他带着他父亲的一把枪，这个枪呢是.45的口径的这个手枪带到 Macy 的这个百货公司而且这个手枪呢上面那个子弹已经上膛了。那么他一见到这个 George Reeves 他就把这个枪对准了 George Reeves， 他准备要开枪那么这个男孩子为什么这么说？他才12岁很多记者就很好，因为那个时候围了很多的记者当然这个孩子最后没有射了没有把这个枪打出来然后那个记者就说你怎么带这个枪来？他说这男孩子很天真，他说我相信超人不怕子弹，我只是想试试看超人是不是真的不怕子弹，因为他看了那个电视剧，他真的想说超人不怕子弹那么这个 George Reeves 乔治瑞夫也很机灵，他看见这个男孩子拿了枪他就立刻跟他说我不怕枪和子弹，但是枪和子弹万一射出来的时候会弹回去，你会受伤，旁边的人也会受伤。他说的真的很好，但是很不幸他这一次没有受伤，但是隔了没多久这个 George Reeves 呢他在他自己的加州的家中就被人家射杀了他只有45岁他死了。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呢听到了这个消息，他非常不能接受，超人怎么会死呢？超人是来救人的，超人应该不能死啊，他们没办法接受。其实啊，耶稣就像超人，他是来拯救人的，而且是要来维护正义的。但是耶稣跟超人不一样，超人要救人的话，超人要活着才能救人，对不对？超人要死了，超人没办法救人。但耶稣和超人不同，耶稣是为了要死才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死他才能够救人。这个道理很难懂，因为超人的故事比较容易懂，超人活着来救人，耶稣是要死才能救人，这个很难懂。所以我们回到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九节那里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段圣经其实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长，但是很多的问题需要解释。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小啊，为什么说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为什么耶稣要成为比天使小？如果耶稣是神的话，为什么耶稣要成为比天使小啊？这里的小不是指那个程度的小，而是时间性的小哈。如果你照上照下文的翻译，我们就可以比较抓住这个经文的特点，因为它是叫说叫他怎么样，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因为他本来是神，但是他暂时比天使小一点，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他并不是将他的本质和位格完全丧失了，但是他愿意成为人的样式，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啊。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段经文说哈，可以因为受苦难得以完全？得以完全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么怎么可能？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怎么能够借着经历地上的这些事情变得完全？难道他原来不完全吗？耶稣基督本来是不是完全？如果他是神，他为什么原来不是完全？为什么他经历了受苦死了以后他变得完全？这句话怎么解释？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耶稣基督变得完全，是因为不是他的本质原来不完全，因为他要完成的工作还没有完全。他有一个工作，他必须要变成人，他必须要受死，他这个工作才可以完全。所以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在成为人为人的罪死了之前，他还没有百分之百去履行这个角色，所以他的工作没有完全。所以当他完成了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得以完全。那么完全这个字呢，是希伯来书整本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完全的希腊文的意思是成熟、完满、成就。成就这个含义在希伯来书当中也是很重要的，它彰显在耶稣的身上，就是耶稣出生就是要成为救主。在那个时候，在还没有成为救主之前，这个只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还不是真正的实际。但是当耶稣基督最后在克西马尼园他在祷告呼求的时候，他说不要按着我的心意，不要按着我的意思，只要按着你的意思来成就的时候，他就应验了这句话。这个应验这句话的时候，就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这个就是成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完全或是成就也是针对我们。当我们讲到基督徒信主之后，如果完成了上帝呼召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成就。那么如果我们往下读11节到13节，他中间用了三处的旧约圣经，11节到13节，因那使人成圣的，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第12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13节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三节圣经是在强调耶稣基督完全的人性。他如果要完成上帝所托付他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他要成为人的样子，他要恢复原来在亚当的身上没有办法完成的那个管理权，他要证明他就是自己是真真实实的人。中间有一句话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什么叫做都是出于一？因为这些不管是很多人都说这两个应该是指耶稣基督和所有被他救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使人成圣的，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被他救的人。那么都是出于一，就是都是同一个源头来的。从人性来讲，我们都是从一位天父来的，而耶稣是那位使人成圣的。什么叫使人成圣？耶稣是使人将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要归给神，这叫使人成圣。成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然后要献给上帝。 而这件事情所有被他分别出来的人都是有福的。一个成圣的人是要归给神，在上帝面前被他来祝福，他的用途不是在一般的用途，不是在世俗的用途上面，他是要用在上帝的事工身上。所以成圣的相反就是沾染世俗，成圣的相反就是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那么十三节他说我要依赖他，十三节你看他这个圣经，如果你不仔细读的话你也很难明白，突然之间说我要依赖他，为什么要依赖他？因为人的人性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要完全的信靠天父。那么这里后面那一句又突然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哦，这里的含义是说我们都是同属一个父亲，同属一个家庭，在这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天父里头的一个同一个家人。接下来到14节说到耶稣基督和他的身份使命和工作，在14节到18节耶稣带给其他的儿女这个使人成圣，要给其他得以成圣的人有四项很重要的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14节他要败坏撒旦魔鬼。14节说儿女具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败坏的意思就是让这个原来有权柄的人呢失去优势，他的优势不再存在，他的优势就失去效力，他不能够再有那个优势。撒旦暂时拥有那个权柄，可是今天凡是借着这个元帅去救出来的人就不再受这个撒旦的权柄所控制。他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事工了以后，他就败坏了撒旦的权柄。虽然我们可以看见好像撒旦这个世界上好像还有一些能力，但他的时日无多，他注定要失败，他已经是一个已经被击败的敌人，但是还没有到那最后的时刻。那么第二个祝福就是15节，他要从惧怕中使人得着释放，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在受死之前，那么他完成了这个事情，因为他知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惧怕，但是这里他说是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个人要救他的人是一个元帅，有一群被怕死被俘虏的奴仆，那么好像两个军队在作战，那么这边有一个是要救他们的元帅，这个元帅在我们的圣经里头，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元帅，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英文圣经USV 把它翻译成 The Founder of the Salvation， 就是救恩的那个创立者。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比较像 King James， 我们把它翻成 The Captain of the Salvation， 那么NET 是把它翻成 Pioneer 先锋，NIV 是把它翻成 The Author of their Salvation， 就是救恩的那个创写这个救恩的那个作者。那不管是哪一种，如果你是把它看成他是先锋的话，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人先去做这件事情，他是开走在前面领路的，他是把那个障碍挪开的，他是开拓道路的，这个人要先去做才会有后面的拯救。那么这个先锋这个意思远超过跟随他人的榜样，他的使命是预备救恩的基础，我们刚刚讲 The Founder of the Salvation ，使后面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享有这个救恩。那么这个救恩的可贵在于其实我们知道被掳掠的人是做了罪的奴仆，在罗马书 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这段圣经非常重要。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这么说，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圣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这段圣经跟罗马书第六章的十六节到十九节是一个互相的辉映。做义的奴仆就是被耶稣基督所救拔出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义的奴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奴仆，我们是做儿女。做义的奴仆的时候，他把你从那个奴仆的身份，记不记得小儿子的故事，小儿子到父亲的面前说，你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你当我家里的一个奴仆吧。这个父亲是告诉小儿子，他连话都没有讲，人还没有看见的时候，就连连与他亲嘴，把戒指戴上，把衣服给他套上，他不要你做奴仆。被救回来的是要当儿女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是在罪的奴仆当中？耶稣基督想要救，但是我们是不是想要被救出来？十六节是第三个福气，就是耶稣基督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救拔亚伯兰的后裔。这个第三个祝福就是他替世人来赎罪。他并不救拔天使，救拔这个字原文他用两个字来凑起来，一个是 LP， 一个是 Lambano。 LP 就是 with， 就是一个介系词，有跟着。那么 Lambano 就是接受。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字翻译出来的话，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去拿了，或者是披上了，戴上了天使的本质，他反而披上了，接受了亚伯兰后裔的本质。什么意思？他并没有成为天使去救天使，但是他成了亚伯兰的后裔，来救亚伯兰后裔。这个意思就是，其实耶稣基督他认同人，他没有认同天使。这个可能将来遇见耶稣的时候可以去问他，你为什么不救拔那些堕落的天使？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经写给我们人看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所以他救拔我们，他没有救天使，但是他救我们，救这些愿意成为亚伯兰后裔的人。我们成为亚伯兰后裔不是因为我们血统上成为亚伯兰后裔，我们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成为亚伯兰的后裔。十七节，所以他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因为他的完美的人性，所以他有资格在上帝的事情上成为一个大祭司。他是慈悲的，他对神是忠信，就是信实的，他是 faithful， 他是完全忠心的，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大祭司。他自己就是那个祭物，他成为这位大祭司，他将自己献作无罪的祭物，他甘愿代替我们的罪而受死。那么到了十八节，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亚伯兰后裔的第四个祝福，就是他使这些被试探的人可以得到帮助。这里头的这个试探得到帮助，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被试探而受苦？那我们被试探是不是受苦？我们被试探所受苦是来自我们内心的私欲，但耶稣基督受苦不是来自他内心的私欲，耶稣基督的受苦是来自外在的，是撒旦在他面前用外在的方式去激他，去引诱他， 但是主耶稣他不是从内在的，我们是从内在的，但是不管是从内在或外在的，主耶稣基督胜过了这些一切的试探，所以他可以救拔我们。但是这里我想要特别强调，希伯来书并没有说我们是从死亡当中去得着释放。我们刚刚在讲耶稣基督救我们受到死亡权柄的人能够得着释放，惧怕死亡而做奴仆的人，他是说我们这些怕死亡而受到奴役的人，我们可以得到释放。所以这个有什么差别？如果我们今天都已经没有死亡了，那我们今天就不用面对死亡。可是我们今天还是要面对死亡，我们今天所有面对死亡的人，我们还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有一本书叫做 The Art of Dying， 它叫做弥留的艺术，就是你正在死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艺术。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Robert Neil， 他说我们在这个死亡之前，我们有三个很大的惧怕。这三个很大的惧怕，他说第一个，我们害怕失去控制权。我们控制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安全感。我不管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旁边的环境，当我们对他失去控制权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感到非常的不安，这是第一个害怕。第二个是我们害怕不完整和失败。我们人生可能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完成，我们害怕我们那些事情没有完成，我们害怕我们失败的事情我们没有机会再去挽回。你怕那个考试 fail 了以后没有办法去补考，你怕害怕做一件事情做到一半，做完没有完成，然后永远就不能再完成。好像有一本书你还没有读完，但是你希望读完，但是死的那一刻那个书就合起来，你没有机会再去读那本书。未完成的工作永远没有机会去完成，这是我们第二个害怕。我们第三个害怕就是我们害怕与所爱的人要分开。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我们跟我们的好朋友，特别跟我们的伴侣，我们要分开是我们非常的害怕。那么除了这三点以外，还有人说就是对我们要去死的以后要去的地方，我们是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那个地方我们从来没看过，我们也从来没经历过，那里是很不可预知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会害怕。那么我们基督徒面对死亡，我们还是会有害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死亡虽然是敌人，但是我们有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种释放。这个释放是基于一种基督徒的一个盼望，耶稣基督受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有一个宣教士他到南美去宣教，他写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在南美的那个森林里面有一个有一条河。那么要过这条河的时候，有一个印第安人的这个当地的印第安人的这个向导来帮助他们说要过去。那么那条河呢，刚好有一就是不是一个很盖得很好的一座桥但是呢这个河呢其实也很短，但是有一棵树是在这个跨过这河的地方，所以当地应该很快就从这个树上就走过去了他为了要去宣教，所以他必须要过去，对不对？但这个宣教是一个女孩子那么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宣教，她就看到那个树，她就想怎么办？我过去，我不敢过，我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不敢过但是她后来在她的日记写说，这个印第安的向导就帮助她，她站在那个树的前面一步一步拉她过去。一步一步拉他过去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向导，他是睡的人，所有睡的人出熟的果子在哥林多前书15:20，因为他是这出熟的果子，所以他走过这条路，他告诉我们说，你要走过去，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可以有信心，你可以有安稳，你可以不用害怕，你可以知道说，这条路上我已经走过去了。我们在 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因为我们不知道那里是哪里。就像我刚刚讲这个《The Art of Dying》这本书所写到的，我们不熟悉那个地方，我们不喜欢离开我们熟悉的环境，我们不喜欢没有控制权，我们不喜欢我们所亲爱的家人和我们离开。可是你知道，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对这个离开我们不再恐惧，因为我们对离开以后，我们跟这些家人相聚，我们有个盼望。很多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来参加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的这个安息礼拜，我每次参加安息礼拜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因为那里头是一种很深切的平安。我们已死的人是睡的人，我们在睡里头在安息，等待那一天我们又可以在主里头再相会。那一种平安，那一种盼望，没有其他人可以带给我们。当然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也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已经交出来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主权，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我们是为了耶稣基督来活。所以这段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十节到十八节，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盼望，就是死亡它对我们不再是控有那个辖制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四节到五十七节，保罗说，死被得胜吞灭，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能以得胜。我们所有信靠这位元帅的人，我们不用再害怕。所以到底救还是不救，其实不是我们的问题。其实耶稣早就救了，他是这位出熟的果子，他是为殉食的大祭司，他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他已经为了你和我做了所有的事情。我们比较像那个卡在车祸当中那位女士一样，我们在那边呼喊，不要来，让我自己来完成一切的事情，不要靠过来，我怕痛，我怕一些事情。但事实上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常常去想念耶稣基督。在结束前，我邀请大家再读第三章的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也是我前几个礼拜我们在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说到了，你当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息的那些年日未曾离间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你当纪念造你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造你的主。你们应当思念我们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已经救了我们，我们要常常思念他。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的事，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盼望的。主啊，我们这一生的主权要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成为那死亡和罪恶的奴仆，但主你已经把我们从他们当中救拔出来，你是那位大元帅。主啊，你用你自己道成肉身，你的死败坏了死亡的权柄，叫我们一切信你的人，我们可以跟着你。主啊，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许多的盼望，我们不再畏惧死亡，我们也在今生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要跟着我们的主耶稣，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主啊，你把你的恩典赐下，你让我们可以常常思念你自己，常常纪念这位造我们的主。愿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当中，主啊，由你自己来引领我们。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今天的信息，我们再度思考，这个神已经把救恩赐给我们每个人做礼物啊，神要救我们，可是我们不仅有神的主权，也有我们人的责任啊，让我们一同来回应啊主的救恩。我们翻开诗歌本，278首，唯信靠主，请大家起立，我们再唱吧。278首。欢迎，我们今天有三位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一位是刘晓珍，从康州来的，是啊，欢迎啊，他是末日会的朋友啊，欢迎您，原来在从台北啊，现在是路过吗？是不是定居啊？欢迎常到麻州来啊，定居从康州搬过来了啊，谢谢。那个第二位是一对夫妇，是王洪涛跟李富林啊，是李富，好，欢迎欢迎欢迎，他们原来从山东来的，是现在是学生是吧？对对对，是在 UMass Law， 欢迎欢迎，我们每次礼拜每个礼拜都有新的朋友啊，学生从那个UMass Law 来，我们真是感谢主。好，我们现在有些事情报告，我们在这个这个礼拜周末啊，从礼拜五晚上开始，我们有那个潘秋松牧师来传讲那个启示录，而且他讲的信息是说启示录向现代人说话，把启示录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全部帮我们查一遍啊，所以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他是一个希腊文的专家啊，对很多的话，他对很多原文的解经是非常准确的。所以请大家在今天务必报名那我们班上这个就是在主日学班的这个叫什么启示文学班上的每个学生都必须报名就欢迎你们而且我们知道礼拜六的午餐是免费招待，是不是？没有啊，自由奉献啊，有建议奉献啊，不在报名费上面。所以说就是机会难得，请大家务必能够这个机会。不过你们想说礼拜五哈，先来看一看礼拜五晚上，就是是一个 preview， 把整个课程的 preview。礼拜晚上的团契聚会就是在这边，我们有一个大堂的一起来听潘牧师。这次是不用交钱，所以大家欢迎大家来参加哈。然后参加过以后觉得很好的话，礼拜六还可以临时报名吧啊，不过午餐的话就不没办法了哈。好，那我们在这边还有就是儿童事工，他特别跟我讲说要有两位二年级的主日学老师需要啊，一位是这学期的，另外一位是下学期的啊，请跟那个Minister Bowman 联系。